川普总统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和前商业伙伴盖茨被起诉，罪名包括密谋反美、洗钱和向政府撒谎。两人已经向联邦调查局自首。
亚洲再平衡战略是奥巴马时期的美国亚洲政策，川普上任后采取了不同的亚洲政策。有担心认为，白宫的表现显示美国对该地区缺乏承诺。
国会参议院民主党党鞭理查德·德宾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到缅甸罗兴亚人问题以及他共同推出的相关的决议。
中国时间10月3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曾经一度担任川普总统竞选活动主席的保罗·马纳福特星期一的时候被起诉，罪名呢包括是密谋反美、洗钱和向政府撒谎。马纳福特和前商业伙伴里克·盖茨受到了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起诉，这是穆勒针对俄罗斯被控干涉2016年总统大选的刑事调查的一部分。对这两个人的指控是穆勒在5个月的调查之后的第一次起诉，不过这些指控与选举没有直接的关系。
马纳福特和盖茨向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自首，程序完成之后预计将在联邦法院出庭。穆勒锁定马纳福特，标志着针对通俄事件的一系列调查突然峰回路转，而通俄事件给川普上任的第一年带来了阴影。马纳福特在去年6月至8月曾经短暂地担任川普的竞选经理，而在那之前他就是川普竞选团队的一名关键人物。起诉书说，在亚努科维奇2014年被民众赶下台并逃到俄罗斯之前，马纳福特以帮助亚努科维奇游说而中饱私囊。
在马纳福特被起诉之后呢，川普总统很快就在推特上说没有勾结。马纳福特被起诉是独立检察官穆勒涉俄调查的一部分，调查人员要确认川普的竞选团队是否曾经与俄罗斯勾结。白宫也试图撇清这几个人与川普总统的关系，详细情况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这个保罗·马纳福特呢，他是在2016年3月先加入了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那么他在6月的时候正式成为川普的竞选主任。那么不过呢，之后他在8月的时候就离开了他的竞选团队。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呢，包括他自己还有他的商业伙伴里克·盖茨被联邦大陪审团正式的起诉。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包括的12项罪名里面有包括阴谋反对美国、阴谋洗钱，还有这个未登记担任外国政府的代理人逃税等12项罪名的指控。那么此前我们也看到，这个由特别检察官穆勒率领的特别侦查组呢，也曾经突击了马纳福特的住所，在当中呢取得了许多的文件还有证物。那么这个马纳福特还有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将军呢，其实都是这一次这个涉俄的调查的一部分。那他们两个人也都是私底下去跟俄罗斯的驻美国大使有所联系，那就是针对在这个俄罗斯受到美国制裁之后。那么自此前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的竞选的外交高级顾问叫做乔治·帕帕多普罗斯，他则在今天呢被爆出来说，其实他在今年稍早已经认罪了，而罪名呢就是对联邦调查局 FBI 撒谎。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记者会上呢，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来试图切割这几位人士与川普总统的关系。那么针对呢现在已经认罪的帕帕多普罗斯，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他在白宫今天怎么说的。
那是非常有限的，是一个志愿者的职位。我再次重申，他在这方面从没有以竞选班子官方的身份参与过任何活动。
是的，那桑德斯呢，除此之外他还说波波多波罗斯所做的事情呢与选举活动无关，那是他自己不说实话，并且还说呢他做的事情是他的个人行为。不过呢也没办法撇清，就是说其实川普总统自己在曾经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的时候还曾经提过这个帕帕多波罗斯，说他就是他的这个外交政策顾问之一。那么呢不过也在同时呢，就在他这个波罗斯还有 有这个马拉福特跟俄罗斯来联系，希望能够取得希拉里克林顿的黑材料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同一时间川普总统公开的在电视上或是在集会活动上呢都有说过，希望俄罗斯能够来协助他公布希拉里克林顿的黑材料。所以呢，针对说自己竞选团队的人却去主动跟有敌意的一个外国政府寻求合作，这样的事情算不算勾结的时候呢，今天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则表示说这不算勾结，那么这个人呢只是志愿性质的政策顾问。那么川普总统今天早上也在推特上发文说，他说对不起，但这是好几年前发生的事情，是保罗马拉福特加入川普竞选团队之前，为什么不来关注不老实的希拉里还有民主党呢？那这个川普总统还有今天桑德斯也同样讲类似的话，就是说这个应该来调查的是克林顿还有民主党。那他们讲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在去年大选期间，由共和党的保守派的网站叫做自由灯塔这个网站呢，他们所出资来赞助的一项研究计划叫做 Fusion GPS。 那么这个是要来要来调查关于川普的一些不利的一个负面的消息。不过呢，后来自由灯塔退出了这个研究计划，但是由这个民主党还有希拉里的竞选团队发现了这个研究计划之后呢，就出钱把这个计划给接手了。那之后呢，这个计划有衍生出了许多关于川普跟俄罗斯之间的一些的说法还有相关的新闻。那么不过呢，今天记者就问这个桑德斯说，如果川普总统这么关注这个事情的话，是否已经要求司法部进行调查？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并没有。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其实川普总统今天中午就正好与司法部长塞森斯在吃饭。那么针对说虽然之前曾经多次受到川普总统的压力，希望在通俄门上又能够更加强硬起来，那么对此呢，这个桑德斯则表示说，川普总统并没有针对特征组的事情对塞森斯施压，也不会想要来改变目前由穆勒检察官所率领的特别侦查组。林森，
好，谢谢耀义，这是记者黄耀义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为了解决缅甸罗兴亚危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多种选项。多位美国国务院官员这个星期前往缅甸与孟加拉来了解罗兴亚危机的现况以及人道救援的进展。包括主管人口与难民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韩绍，主管民主与人权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巴斯比，以及主管南亚与中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费达，将探讨有哪些更多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卡拉你好。
是，那我们知道这个国务卿蒂勒森不久前是和缅甸的国防军总司令米昂来通过话，那么蒂勒森在通话中对若开邦发生的人道危机以及种种的暴行是表示了关注，并且是敦促缅甸军方为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来提供援助，并且要允许媒体进入若开邦，并和联合国来合作调查有关侵害人权的指控。那么美国政府对解决这些问题最近有哪些的最新的努力呢？
在美国国务院呢，还有许多高级的职位还没有填满之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派遣了这么多位的高级官员前往缅甸和孟加拉，也显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此外呢，在国务卿蒂勒森在决定是否应该正式把这个缅甸罗兴亚危机定位为种族清洗之前，他也认为有必要到实地来了解情况。那么在缅甸呢，这多位美国官员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促进来成立一个问责制度保护的机制，来保护这些平民不再遭受暴力的攻击，来确保不再发生侵害人权的行为。那么在孟加拉，美国官员呢则会和孟加拉的官员来讨论如何更有效地来处理大批难民涌入孟加拉境内的问题，这样子呢才能够对未来提供人道救援能够做出有效的建议。此外，美国官员呢也将第一手了来听取这些逃亡者的故事，来实地了解实地的情况。那么总而言之呢，最重要的之一呢，就是如何安全有尊严确保这些罗兴亚的难民能够自愿返回家园。那么在今天早些时候，美国之音记者呢专访了孟加拉驻美国大使。孟加拉驻美国大使他告诉美国之音，他明确地说罗兴亚的危机呢是一个种族清洗。他还表示呢，缅甸政府把罗兴亚人称为孟加拉人是不对的。他说罗兴亚人呢长期在缅甸定居，是缅甸的人民，缅甸政府呢有义务让他们自愿的平安的返回家园。 此外，孟加拉驻美国大使还告诉美国之音，8月25号对这个对缅甸的安全部队发动攻击的罗兴亚武装分子是恐怖分子。那么这些罗兴亚的武装分子呢，不但对缅甸，也对孟加拉的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卡拉，
好的，感谢荣香发自国务院的报道。美国的一个联邦上诉法庭日前判决说，伫立在马里兰州的一座十字架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原告称这座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但是被告反驳说它只是一座缅怀在一战中阵亡士兵的纪念碑而已。下面来看美国之音亚威的报道。
开车进入布莱登斯堡镇，人们会看到交叉路口的正中央矗立了一座高40英尺的十字架。这座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和平十字架的建筑树立于1925年，目的是纪念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一战中阵亡的49名士兵。这座十字架的所在地原来属于私人地产，后来因为高速公路扩建才成为公共的交叉路口。它实际上是马里兰州一个国家退伍军人公园的一部分。公园里不仅有一战纪念碑，还有二战、韩战和越战等其他战争的纪念碑。2014年，位于首都华盛顿市的全美无神论组织美国人文主义协会以违反美国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为由，起诉了拥有这座纪念碑的马里兰州国家首都公园及计划委员会以及全美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2015年，一个联邦地区法院判决说，这座十字架主要用于世俗目的，不构成违宪。2017年10月18日，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由3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判定这座由政府拨款$1000,000进行维护的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核心象征，违反了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和政教分离的原则。美国人文主义协会的执行主任罗伊·史帕克哈特说，进入这座城市的人如果不太了解情况，会误以为进入了一个基督教城市。
他在表明，我们只纪念信奉基督教的退伍军人，但不纪念信奉无神论、非神论、犹太教或伊斯兰教并同样效忠过国家的退伍军人。
史帕克哈特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涉及政治卷入的问题。
政府插足宗教事务，决定什么是具有宗教性质的，什么是不具有宗教性质的，哪些做法可以，哪些做法不可以，这真的不是政府的职责。
但是被起诉方之一美国军团的辩护律师、德克萨斯州保守派组织第一自由学会的副法律总顾问杰利米·戴斯反驳说，这座纪念碑只是一块墓石而已，而不像原告所指称的那样是一个宗教象征。
那些选择树立一座纪念碑来纪念阵亡士兵的决定应该得到尊重，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言论表达。我们所代表的美国军团的标志就鲜明地刻在纪念碑的正中央，把这座树立了近100年的纪念碑撤走将确立一个危险的先例。
华盛顿市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法律研究员汉斯·冯·斯帕科夫斯基说，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明显是错误的。
这座纪念碑上没有任何关于基督教或宗教的内容，因此我认为法庭不明白白色十字架已经成为一个用来纪念阵亡将士的世俗象征。
斯帕科夫斯基说，该判决若成立，将对全美退伍军人纪念碑产生灾难性后果。
假如这个判决成立，这意味着美国最重要的军事墓地阿灵顿国家公墓也有问题，因为里面到处都是标志着阵亡将士墓地的白色十字架。
当地居民萨伊都说，这座纪念碑是留下还是拿走，他都无所谓。
我持中间立场，你想拿走就拿走，你想留下就留下。我在这里住12年了，这座纪念碑就一直矗立在这里，对我没有影响。
当地车行技师凯文说，他每次看到这座十字架，想到的并不是宗教象征，而是为国捐躯者的纪念碑。不过他尊重该郡选民的投票意见。
这不仅是一处地标，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听说有人想把它挪走或拆掉，这很不幸，能留下来就好了，因为它不伤害任何人。
目前辩护律师正在考虑是请求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全庭15名法官重审此案，还是直接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结果无论如何都令人期待。美国之音记者亚威·莫甘生，马里兰州报道。
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大部分时间内，美国官员都在执行所谓重返亚洲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一个被视为对于美国未来至关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一个重新的安排。那么目前川普总统执政已经9个月了，美国官员正在对亚洲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美国之音记者加罗报道说，一些人在担心白宫向亚洲地区发出了一种缺乏承诺的信号。
自川普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亚洲期间，并不缺少他与亚洲国家领导人之间一对一的会晤。但是川普决定不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一次重要地区峰会，可能被认为是他亚洲之行更引人注目的事情。他的缺席有可能会让美国的盟国感到焦虑。
川普总统在东亚峰会召开的前一天启程回国的事实，我认为将意味着该地区将把这个举动视为一种缺少承诺的迹象，对东南亚地区缺少兴趣的潜在表现。
在川普决定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川普对亚洲的长期承诺已经受到质疑。
对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你可以做出积极或者消极的评价，这对于美国来说不是一个创造净工作机会的协定，但是这项协定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
这项协定是一个标志，标志着美国无论如何都会留在亚太地区。这些都失去了，川普政府还没有找到一个取代该协定的方案。川普的亚洲战略一直被朝鲜问题主导，导致他没有回旋余地去制定一项针对亚洲的更大计划。亚伯拉罕·丹麦表示，这原本将改变川普的亚洲之行，这一切并不会很快到来。
我们在亚洲的伙伴关心的不是奥巴马的政策是否会延续，他们关心的是川普的政策是什么，美国现在的政策是什么。不同的场合已经显示出一些迹象，但是此行给了川普总统一次真正的机会来解释他对亚洲的策略是什么。
这是美国的亚洲盟国弄清楚美国优先对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之音加罗华盛顿报道。
马里兰州一座十字架造型纪念碑被一个联邦上诉法庭判决违宪，被告表示造型并非宗教象征。中国商业大亨欲购买 NBA 篮网队股份，媒体观察为您深入解读。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亚洲再平衡战略是奥巴马时期的美国亚洲政策。川普上任后采取了不同的亚洲政策，有担心认为白宫的表现显示美国对该地区缺乏承诺。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国会参议员、参议院民主党党鞭理查德·德宾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到了缅甸罗兴亚人问题以及他共同推出的相关决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对德宾参议员的专访。
Senator,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doing this interview.
参议员，谢谢您接受采访。在缅甸发生的针对罗兴亚人的事情，是不是民族清洗或是种族灭绝呢？您的想法如何？美国官方的立场如何呢？
我不知道本届行政当局的官方立场，但是最温和的解读也是民族清洗，这已经是最温和的解读了。我的同事马里兰州的本卡丁称其为种族灭绝。不管是什么，我们在美国的人必须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我们很多国会议员正要这样做。
这对美国人民来说有这么重要吗？那是发生在远方的事情。
人民、穆斯林人民、罗兴亚人民正在深受缅甸军队恐怖行径之苦，他们的家被烧，人被杀、被强奸，几十万人流离失所。他们被收容在纳夫河对岸孟加拉国境内的难民营里，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和危险，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按照缅甸1982年的法律，很多少数民族群体被给予公民身份，但是他们专门排除了罗兴亚人。他们为什么这么不愿意让罗兴亚人占据那一地区呢？
就我理解，他们的说法是，这些人实际上不是缅甸公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是孟加拉人。第二点，我不认为没人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是穆斯林。而缅甸虽然有穆斯林，但100万穆斯林人口集中在一起，从来没有被融入或接受。
显然，有些人，缅甸军方有些人说，这些人是恐怖分子。
发生了一起恐怖主义事件，至少是杀人事件，你怎么形容都可以。据我们理解，有16名缅甸军警被杀，这是在一些交火之后，双方都有人被杀。但是如果说因为发生了这起事件作为回应就可以让600万人流离失所，这种理由实在令人愤慨，这远远超出了将肇事者绳之以法的范围。按照任何典型定义，这都是明显的民族清洗行为。
On Suu Kyi,
with the rest
of the
谈一谈昂山素季，人们对他抱以这么多的希望，希望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减轻罗兴亚人所受的压迫。他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劳拉·布什做美国第一夫人的时候，昂山素季是他的秘密笔友。有些新闻报道说他脱不了干系，因为他没有发生谴责。您对昂山素季怎么看？
我很仰慕他，他被软禁在家10余年，但意志坚定，挺身捍卫他所认为的国家民主的开端，而他坚持下来取得了胜利。他现在处在领导位置，他远远不是缅甸所需要的强势领导人。他们处在从军人控制转向民主的过渡期，还不到2年。但是他自己的国家发生了这样的暴行，他必须拿出更强有力的行动，更坦率的发声。
美国人更大力地介入到这个问题，有任何坏处吗？我的意思不是说美国人民，而是美国政府向缅甸施加更大压力。我想问的是，这样做有什么坏处吗？
我没有看到坏处。事实上，我觉得如果我们无所作为，倒是会有些坏处。这是一个穆斯林群体，明显受到了迫害。如果我们不挺身而出，不仗义执言，在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穆斯林关系的问题上，全球很多穆斯林会做出错误的解读。
美国一名职业棒球选手因在赛场上做出歧视亚洲球员的动作而被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处以禁赛5场的惩罚。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介绍。莫宇。
好的，林森。那么在职业棒球赛世界大赛星期五的比赛中呢，美国休斯顿太空人队的球员尤利古里尔打出全垒打之后，他在比赛休息区做了一个用手拉眼角的动作，看起来呢是在嘲弄对手，也就是洛杉矶道奇队的日本投手达比修友。他的这个动作刚好被摄像机捕捉到，而且他做眯眯眼这个动作的时候，嘴上似乎还说了个西班牙语词 Chinito，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中国小男孩，在西班牙语里面的意思呢是对中国人的一种蔑称。那么为休斯顿道奇队效力的33岁的古巴棒球选手古里尔在赛后也是对自己的举动进行了道歉，他表示他不想冒犯任何的日本人，无意做出令人不快的动作。他称在古巴和许多地方人们把所有来自亚洲的人都叫做 Chinito， 不过他也承认他去过日本，知道这个词冒犯那里的人。那么这个事件是在社交媒体上也引发了争议，许多亚裔对古里尔在球场上的行为表示不满，美国职棒大联盟也迅速地做出了反应，理事长曼佛雷德对古里尔的行为予以谴责，他说没有任何的借口或者是解释可以让人接受那种举止。之后联盟对古里尔做出了禁赛5场的处罚决定，不过古里尔的禁赛期是从2018年赛季开始，也就是说古里尔可以继续参加本赛季的职业棒球冠军争夺赛世界大赛。休斯顿太空人队表示支持这个决定，并说古里尔那5场比赛的工资会直接捐助给太空人队的基金会。达比修友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伊朗人，他之前是日本职业棒球选手，在2012年的时候到美国打球。他在赛后在推特上说古里尔的举动是不对的，但是他希望人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而不是一味的指责。林森。
好，谢谢莫宇，这是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一位华裔大亨有意购买美国职业篮球联盟 NBA 球队的股份，使得华裔在美国体育界，特别是篮球界的存在感和曝光度大幅的增加。而在此之前，已经有大陆的商人购买了 NBA 球队的股权。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继续看一看这个现象。欢迎海涛来到演播室。
你好，卡拉。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是谁要购买哪一支球队的多少股权？
是这样，是阿里巴巴马云的一个副手叫蔡崇信啊，他是一位台湾人，他是很早就和阿里巴巴和马云这个做起了阿里巴巴这个生意。他最近呢传出他要出资这个10亿美元购买新泽西网队 New Jersey Nets 的这个49%的股权。这个 New Jersey Nets 呢，它现在这个价值大概22-23亿美元吧，他花10亿大概买49%的股权。那么据报道呢，就是《纽约时报》今天有报道，和中国的很多这个 ESPN 啊，还有中国的报道都有报道，就是这个 New Jersey Nets 现在的这个老板呢是一个俄罗斯人。那么这个俄罗斯人是最早把一个美国的 NBA 的一个球队的股权全部买下、全部吃下的这么一个，他现在有意让出49%的股权给蔡崇信。那么蔡崇信呢，中间有个条款，就是说蔡崇信拿到这49%的股权之后呢，在今后的几年内，他有可能把这个网队的这个股权全部买下来。网队现在有个什么？有一个中国元素，就是林书豪在那里打球。当然，林书豪这个赛季呢，他是打了几场以后他就受伤，据说这个赛季他这个膝盖他受了很重伤，这个赛季基本上就报销了吧。基本上是因为这个网队他有林书豪在里头，所以中国的球迷特别关注这个网队。
是，我们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林书豪，其实也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之前有姚明啊，在他也是中国的球员，在这个 NBA 来打球。
对，
而且并且篮球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一直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这样一个运动。
是是是，项目。对对
对, 对。那之前有没有过这个中国人购买美国的 NBA 球队的股权的这个事例呢？
大概在1-2年前呢，就是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商人叫蒋立章，他是1981年生的这么一个小伙子，以我的观点来看，他是这么一个1981年生的这么一个中年人，就是青年人吧。他花了大概5000万美元买了 NBA 的森林狼队的这个5%的股权。 那当时几年前大概森林狼队呢，它那个价值是大概是值$10亿，那么5%就是5000万嘛，所以奖励章的这个购买行动呢，就是它是5%，就占了很小的一块，就是和这个蔡崇信的这个购买呢，就是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别。但是无论如何，奖励章是第一个就是入主这个 NBA 这个买这个股权的这个第一个中国第一人。那么蔡崇信呢，基本上是第二个。但是值得指出的这个蔡崇信先生呢，他是从台湾出来的。他的大学教育就是在哈佛啊，或者是美国耶鲁他受的，所以但是他很巧，他是从台湾出来的。一般人大家都把他算在一个台湾人和这个马云这么一个，然后是阿里巴巴这么一个这个副总，这是这么一个位置来看他。
是是，但您刚才说的这两个例子都是个人哈，那么中国政府呢？中国政府对于这个中国的资金流到美国，然后投资美国的体育界，投到美国体育界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曾经那个中国那个银行行长呢，周小川先生呢，他曾经讲过一个，他就说是他自己的一个观点，他就说中国政府呢不主张就是投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资金呢投在这个外国的什么文娱啦、体育啦，就是什么股票啦、彩券啦，他投到这些这个方面来。他那意思就是说中国政府比较看重这个实业。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是食品业啦、什么机械制造业啦，或者是什么等等。但是就是现在正如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说中国的商人现在是基本上所有的商人都是这样，哪里赚钱我这个资金就会投到哪里去。那么 NBA 呢，在中国因为有姚明的这个他这个知名度非常大，那么中国政府呢认为这个中国的足球有6亿观众，而且 NBA 呢起码有3亿观众，在这3亿观众呢，中国的商人他就会利用这3亿观众来取得他们应该得到的利益吧。
嗯，所以这个体育界和这个娱乐还是受到中国商人的这个青睐的。
是是是
是。好，非常感谢海涛给我们带来的深入报道。
谢谢。
描写香港青年学生领袖黄之锋为取消国民教育和争取真普选进行抗争的纪录片《黄之锋：青年对抗强权》在纽约举行观摩会。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在那里的记者，请他介绍有关的情况。
出席今天电影观摩会的呢，不仅有这部影片的导演和制片人，同时呢，也有好莱坞的著名影星啊，人权活跃人士理查基尔和著名的这个制片人 Movement。同时呢，这个黄之锋也通过 Skype 呢向这个观摩会传递了一个讯息。他表示，虽然当局可以用牢狱来捆住他的身体，但是呢，捆不住他的思想。星期一的观摩会最后，人在香港的黄志峰通过 Skype 跟观众进行了实时交流。黄志峰说，他从8月开始已经被关了69天，直到上星期二才获保释。他清楚知道，3个星期后他可能会再次入狱。
这使我认识到，尽管他们可以把我关进监狱，但是无法窒息我们为民主奋斗的要求和决心。
黄之锋表示，这部纪录片的结尾虽然乐观，但现实却很残酷。下周美国总统川普将首次访华，他希望这部纪录片的公映能唤起国际社会更多人了解香港的处境，了解香港年轻人的状况。
我认为如果有更多人看这部纪录片，可以让更多人开始了解香港的年轻人并不惧怕习近平主席，现在是我们继续奋斗的时候了。
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基尔和著名制片人 Movement 出席了观摩会。基尔表示，该片让他想起了20年前为在狱中的南非人权斗士曼德拉呼吁的音乐会。但是他对川普总统在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时候会提出人权问题不抱任何希望。
我不认为川普会对这种问题感兴趣，他是个商人，是个过渡人物，他不是来自底层，我们需要来自更多底层的人。黄之锋来自底层，中国人应该为有这样一个来自他们的文化的能发出强有力声音的年轻人而骄傲，这是中国的未来。
该片的制片人邓肯说，川普将于周5前往亚洲和北京，把黄之锋的故事放到更广泛的美中关系中， 可以看到它是非常及时的。
The question gets down to Joshua is a metaphor for due process of law.
从黄之锋作为法律程序象征所提出的问题是，北京是否会遵守所有国际协议？香港权力移交时，国际协议、世贸协议、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还有台湾、朝鲜，在对伊朗进行制裁时，北京的船只停在伊朗港口，对华盛顿、对自由世界，北京会遵守什么样的协议？这是个大问题。
观摩会之后，理查基尔和该片的导演和制片人呢讨论了怎么样通过美国国务院通过这个人权组织来营救可能会再次陷于牢狱之灾的黄之锋。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好，感谢记者方冰的报道。继续来看，脸书的总裁扎克伯格和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库克星期一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活动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中国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海外委员和中方的企业家委员。扎克伯格和库克两人都是清华经管学院的顾问。这次会见对于苹果公司来说十分重要。苹果准备在周五开始售卖其最新款的手机 iPhone 10，并希望呢这款手机能够重振苹果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销售量。脸书的总裁扎克伯格也在中国保持活跃，他希望能够将脸书推入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脸书在2009年开始就被中国的防火长城所屏蔽。
中国的媒体监管部门称，风靡全球的网络游戏《绝地求生》《大逃杀》太过血腥和暴力，可能将禁止其进入中国市场。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在周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该游戏不仅普遍存在大量血腥暴力的内容，而且其类似于古罗马决斗场式的游戏体验与生存理念的设定，严重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习惯与道德规范，并指出这不利于青少年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将难以获得出版运营许可。该工委在声明中建议，国内的游戏企业不宜安排研发引进此类游戏。《绝地求生大逃杀》这款游戏还没有正式在中国推广，但是数据咨询公司 IHS 的统计说，该游戏40%的销售额来自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对于游戏公司来说至关重要，中国市场的估值大约在250亿美元左右。
根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中国警方逮捕了两名来自朝鲜的人。警方认为呢，他们被派到北京暗杀金正恩22岁的侄子。中央日报援引了一名了解朝鲜事务的匿名人士的话说，被逮捕的两名朝鲜特工是一个7人小组的成员，他们被控企图谋杀金韩松。金韩松是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的儿子。金正男今年2月在马来西亚的基隆坡的机场被两名女子杀害。这份报纸表示，一些朝鲜探员正在北京郊外接受讯问，但是没有透露其他人是否也被逮捕。中国外交部目前并没有对此事进行评论。在金正男被杀害之后，金韩松在今年3月在一段 YouTube 视频里面承认自己是金正男的儿子。本月早些时候，金正恩把自己的妹妹自己的妹妹提拔为政治局的候补委员，进一步的巩固了金氏家族对朝鲜的王朝式的掌控。
位于俄亥俄州的福耀玻璃工厂工人将投票决定是否加入工会，而福耀集团希望通过基金会促进社区融合。
美国之音小编带着观众朋友们对于申请美国名校的疑问，探访了包括八所常春藤名校在内的美东高校。11月，两位小编将再度启程伯克利、戴维斯、圣塔芭芭拉、圣地亚哥等加州大学分校，斯坦福、南加大等著名私校，以及哈维姆德和女子学院、斯克里普斯等文理学院，又会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新体验。我们欢迎你的提问和你的参与，请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了解的学校、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密切关注小编的美西行。届时更要参与到我们与当地中国学生一同带来的脸书直播当中来哦。福耀集团美国俄亥俄州的工厂工人将投票决定是否加入工会。虽然福耀带来了大笔的投资和工作机会，但是员工依然希望这家中国公司的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也能够入乡随俗。同时，福耀集团也在尝试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社区。下面我们一起到福耀的俄亥俄工厂去看一看。2000个工作岗位，6亿美元投资，在通用汽车的旧址上带来制造业的复兴。福耀玻璃给俄亥俄的承诺似乎正逐步兑现。而与此同时，石油发生的安全问题与劳资纠纷也引发疑虑。一家中国公司如何在美国的土壤上欣欣向荣？
我的手臂上长了皮疹，后来变成水泡。由于皮肤暴露在化学物质中，每天都会出问题。我们申请化学防护衣，但他们一直告诉我们不需要。
工厂同样拒绝了配备防毒面具的要求。马丁说，在入职培训影片中，做同样工作的中国员工是戴着防毒面具的。
我们有些生气，问中方的工艺工程师，为什么他们有防毒面具而我们没有？他们说不需要，中国工人使用的是不同的化学物质。
马丁称，虽然向工厂多次要求，但从未得到过材料安全性数据表。由于吸入疫情酸盐，马丁声称肺功能下降40%，这是无法修复的损伤。自2015年以来，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对福耀戴顿工厂进行了8次检查，这是所有汽车玻璃工�厂中最多的。福耀违反了24项安全或健康规定，被罚款超过10万美元。福耀和当地的经济发展部门将这些问题归因于工厂较多的员工数量和较快的发展计划。
我想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福耀是个初创公司。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将已有的设施全部重建，同时在招聘员工，还要生产汽车玻璃，三个阶段在一个初创公司里同时进行。
每次我们提到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他们就说没关系，我们是初创企业，是初创企业，并不是这样的。无论是什么企业，福耀都应该把员工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至少在我的例子中他们没有。
公司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超出最初的规划。自2015年试运营以来，福耀在北美地区已经占据22%的市场份额，与之相伴而来的或许也有更多的挑战。
我们对大楼进行了全面分析，提供了安装应急灯的方案，但不久之后，福耀决定要启用更多的面积。大概多出30%-40%，于是我们需要做很多的改变，尤其是安全配套设施。在安装设备之前，无法预测需要做什么。我们经历不少成长的痛苦。
德布罗西说，在遵守美国建筑标准和规范方面，福耀一直持配合态度。时至今日，180万平方英尺的工厂仍然在不断地增加和更换设备，并调整配套的安全设施，保障生产安全尚有标准和规范可遵守。那么，不同的社会与企业文化方面的冲突又要如何解决？即便是在福耀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答案。
我为什么想做汽车工人工会的组织者？我想让福耀的工作环境更安全，我想让他们成功成长。工会参与的话，他们能帮助我们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工作环境会更安全，而且谈判桌上也有人代表我们的声音。
我不喜欢工会，我们要工会做什么？规则本身已经很明了。这里是美国，外国公司到来是迟早的事，我们要适应他们的规则和生活方式。
在中国的工作方式和在美国不一样，在中国你可能一周工作七天，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在美国有规章制度要遵守，如果不遵守就会有麻烦。
你认为他们在学吗？
说实话，没有。
全美最大的工会之一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正努力争取福耀工人团体的代表权，但目前尚未获得足够工人的支持。以维护工人利益为初衷的工会近年来势力减弱，工会所求的优厚条件可能加大企业的负担，因此企业对工会进驻往往并不热心。
很多人想介入，想介入干嘛呢？想介入以后证明他的帮助下能够帮你这些人得到他所的福利。我也不用说名字，但你也知道。但你知道美国什么？美国倡导所谓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是什么？是靠自己，靠别人没有用。所以不管是 third party 还是 third person， 没有用。所以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做好，我自然会达到你要的东西。
工人们表达了对安全隐患和文化冲突的担心，但是工会却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福耀集团自己也在寻找一个办法来建立中国公司和美国社区之间的桥梁。这一次他们的选择是通过慈善基金会。
不是说中美文化冲突吗？我了解到了美国很多有基金会，慈善基金会，这个作为企业来说参与社区的各种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救济的工作的开展，它是一种道义，也是一种责任。因此我们虽然说现在刚开始，我们也尝试着在这里成立这个基金会。
福耀今年一月在美国建立和人美国基金会，第一年包括行政开销在内的启动资金为$100,000。
我们希望不仅能帮助这样的组织，同时也让我们的员工一起参与项目，出现在社区里做出贡献。
和人基金会六月开始寻求与当地慈善机构合作。克兰表示，福耀此前就组织员工参与联合劝募基金会的合作。和人基金会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美国针对基金会的法规，确保资金的来源与使用合法。
你可以看出中国和美国的情况不同，在中国捐款更自由，在中国这种现象越来越多，有很多有钱人。在美国，我认为一大挑战是国税局方面。我不是说国税局或财政部会介入，而是要确保按规矩办事。
和人基金会决定与当地最大的戴顿基金会合作。1921年成立的戴顿基金会负责管理当地五个县的超过3000家慈善机构设立的基金。
我们正在帮福耀制定基金会指南，思考福耀想希望在社区完成什么使命。我们给福耀戴顿基金会的指南做例子，接下来就关乎他们的企业价值和理念。这个社区有很多慈善基金会，福耀可以选择艺术、环境、动物保护或者健康、人文等广泛领域进行资助。
The arts or the environment or animals or health or human services. So there's a broad spectrum of where to focus dollars.
克兰说，目前基金会尽量避免大笔捐款，希望通过小笔捐款让更多组织受益。 目前和人基金会比较有兴趣资助的是联合劝募、人人家园等组织协助社区建设的项目。最终的决定将由三名中国高管与两名美国高管组成的委员会共同做出。而受访的工厂员工普遍对和人基金会知之甚少，他们并不了解基金会的规模和发展计划。而公司高层的兴趣似乎和员工的需要有一定差异。
基金会建立的时候，新闻都在说，所有的人都听说了，但是现在没有人知道任何消息。
我有三个美丽的女儿，我认为基金会应该侧重于为大学教育提供补助，让他们上得起学。
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工厂员工，甚至是积极推动工会的员工，都欢迎福耀进驻戴顿市生产发展，但他们同时希望福耀肩负起更多的责任。如今福耀工厂的设施建设已接近完成，但与社区的融合才刚刚开始。美国之音王平、卡拉，俄亥俄州戴顿市报道。
位于俄亥俄州莫兰市的福耀美国工厂的大约1500名工人定于在11月8号和9号投票决定是否加入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UAW 迫切的希望能在11月的投票中取胜，以保住产业工会的势头。 UAW 今年夏天在密苏里州坎顿的日产汽车厂成立工会的努力以失败告终。10月25日， UAW 组织了2000名支持者在福耀美国分厂外集会，突显了 UAW 对福耀之战的重视。
今年是台湾解除戒严30年，台湾驻美国代表处在华盛顿举办电影《香蕉天堂》特映会，通过台湾的外省老兵的故事与观众回顾这段历史。片名《香蕉天堂》指的是老兵对来到盛产香蕉的台湾生活的想象和期待，与来台后遇到的白色恐怖形成鲜明的对比。来看记者许湘云、开硕的报道。
香蕉天堂这部电影1989年，也就是台湾解严后2年推出，以诙谐手法讲述国民政府士官兵撤手来台之后的处境以及身份认同问题。台湾驻美代表处台湾书院10月27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举办香蕉天堂电影放映会，邀请杜克大学教授、华语电影学者洪国军博士讲解电影内容，一起来看一看。
你怎么要走了呢？
部队要走，俺怎么不走呢？
香蕉天堂导演王童借由电影主人翁流离台湾的外省老兵门栓的个人家庭变迁，刻画1949年大时代的变动，导致200万老兵与故乡分隔40年在台湾落地生根的历史背景，并提出对国民党颁布戒严令导致白色恐怖统治的省思。
这真的好骗人啊。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有匪谍的嫌疑？
台湾书院希望通过《香蕉天堂》与观众回顾台湾从威权时代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以及社会对族群融合的回响。
那因为过去解严之前，当然台湾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封闭，跟两岸之间也是没有接触、不谈判也不妥协的这样一个状况。那解严30年来呢，我们当然做这样的一段回顾，我觉得就会让我们就是可以把历史的这个距离看得更长远。
香蕉天堂在台湾解严后2年推出，当时出版界对政府在审查制度上的宽容度仍处于试探状态。香蕉天堂可说是第一部对国民党政权采取批判立场的电影。
我没想到电影会这样描述国民党不得当的一面，但这让人印象深刻，因为我能确实看到媒体自由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座谈会主讲人洪国军引用散文《失根的兰花》比喻离开故土来到台湾的第一代外省人，而时至今日，台湾青壮年族群的省级情节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清晰的台湾主体意识，这一点从台湾电影题材和票房中可以看出端倪。
现在年轻人他们对于家的观念跟王导他自己的观念当然已经很大的不同了，所以像比如说他在2015年，就是最后那部《风中家族》在台湾放映，就是并没有什么很好的票房，大家觉得他拍得很认真，故事很感人，但是已经没有办法比较引发那种大一点的那种共鸣了，对不对？所以这个 对我自己的感觉是，台湾的比较年轻的一代，中生代的比较年轻的一代，的确是把能够比较清楚的看到自己台湾人自己台湾的那个地位跟历史跟重要性。
洪国军表示，台湾的国际空间虽然受到政治上的打压，但其实台湾的文化、艺术和人民才是真正的资产。通过电影等软实力的输出，会是推广台湾走进国际的最佳方式。美国之音许湘云、开硕华盛顿报道。
美国很多人，
在美国很多人都迷恋崭新的东西，但也有不少人偏偏喜爱古怪的老玩意儿。他们会时常去旧货店淘宝。今天我们就跟着记者理查兹去田纳西州的古董店看一看。古董鉴定人康尼苏·达文博尔说：“寻找我们的历史是购买旧货的部分意义所在。”
我们收集和珍藏，想要拥有或者找到那些让我们想起童年甜蜜时光的东西。那些时光主要与祖父母在一起。
美国的公路和小道两旁常常有像112古董购物中心这样古玩店集中的地方，商品也不断变化，五花八门。利塔里德从事古董生意已经有20多年了。
人们买古董买的是某种记忆，买的是祖母家里或是姨老萨利家中有过的东西，或是他们在博物馆中见过和喜欢的物件。
而买古董的大多都是年轻人，
50岁以上的人不再大量购买了。我想看来是因为他们想要的大部分都有了，所以他们更有选择性。年轻人要装饰住房等等，所以他们在寻找自己在杂志上看到的东西。
他说，电视节目和有关自己动手的杂志推动了古董市场，因为很多古董可以改为他用。
我认为人们喜欢自己动手制作，希望自己的东西与别人的不一样。
古董购买者罗珊娜·康尼特认识到古玩店商品的演变。
是的，我认为他们提供的更多的东西是被回收抢救出来的，或是我认为可以重新利用的。永远都不知道自己会淘到什么，总像是一种寻宝游戏。
离开古董购物中心，沿着洲际高速公路向前开，不远处就是一个名叫“甜蜜收获”的商店，店里出售的都是可以改用的物件。
有人把它叫做古董店，但这肯定是废品店。我刚开业的时候带来了一些东西，打算制成后卖掉，但是我发现人们购买我本来想要利用的所有材料，生意就这样做起来了。
独立的古董商们把昔日的珍宝或者陈年的废品转到新主人手里，这也是美国经济的一部分。
所以你不能低估了人们为了完成某个项目可能正在寻找的东西。任何东西都可能是淘宝的对象，而这正是我们所提供的，什么都有一点。
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兹，田纳西州白宫市报道。
好，接下来看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官媒新华社上个周末呢，公布了19大修改的中共党章全文，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11次，相比他的两位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只在党章出现一次，习近平思想可以说全面进驻中共党章。除了习思想，邓小平时代确立的军委主席负责制也第一次进入了中共党章，对紧握军权的习近平提供了什么样的保障？新党章是不是为习近平量身定造？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